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腓立比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在以弗所书的后面。今天我们接着要讲解腓立比书第二章。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以巴弗提也是一位具有基督的心的人，他是腓立比教会的牧师，并受教会的差派到罗马监狱去探望保罗，给予他实际的帮助。可是当他到达那里以后就病倒了，他病重的消息传到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为他忧伤，他也因为知道教会为他挂心而担忧。这显示以巴弗提深受腓立比教会的爱戴，同时也暗示腓立比教会是一间好的教会。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又讲到为什么使徒保罗不行使他医治的大能，使以巴弗提痊愈呢？主要的是因为他不想夺取神的功劳，而要把医治的功劳归给神。保罗说神连续以巴弗提，可见保罗把这件事放在祷告里，求那伟大的医生主耶稣基督在这件事上施行他的大能。后来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以巴弗提的病痊愈了。然后保罗打发以巴弗提回腓立比去。下面接着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28节的经文。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保罗希望腓立比教会喜乐而不是忧愁。保罗又说我也可以少些忧愁，因为他听到腓立比教会忧愁他就感到不安，他希望他们是喜乐的。接着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29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保罗对待这一位腓立比来的牧师是何等的有恩典，一位像以巴弗提这样的人是应该受到尊重和爱戴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尊重传讲神道的人，如果他有教导的恩赐又蒙神使用，他的恩赐以及他这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圣经上，神的话语上。对那些谈论问题的研讨会或者是会议，例如讨论毒品的问题、青年人的问题以及老年人的问题等，并且为他们提供心理方面的答案，像这一类的研讨会我是不太愿意参加的。弟兄姐妹， 我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不肯回到圣经里去，是神的话语把基督和基督的心向我们启示出来。接下去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30节的经文，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以巴弗提为基督做工，他必须要有基督的心才能够为主做工。每次我读到这几位人物的事迹，就会禁不住的震惊起来。那时是第一世纪，是罗马帝国时代，该萨亚古斯都的帝国一直伸展出去，控制了一大片的版图。罗马的法律在各处都成了崇高的权威，对任何人都不会施予怜悯。当然各地的治安都很好，因为那时没有任何的权力起来敢反抗罗马政府。可是当时有这一位微小的人物使徒保罗，以及其他像他一样具有基督的心的人，他们传扬福音，告诉人宇宙间有一位神，他借着罗马的一个十字架给人类带来救赎，并且向人施予怜悯。当时有许多人归向了主耶稣。现在我看到这一位人物使徒保罗，他与一位罗马士兵锁在一起，他在做些什么呢？他为基督做见证，并且在主里喜乐，他有基督的心。我又看到一位年轻人名叫提摩太，他在异教的城里行走。你说你无法在一个无神的社会为基督而活吗？请你看看提摩太，他活得很有见证，因为他有基督的心。然后我又看到这一位在腓立比城的中心牧师以巴弗提，他也是住在异教的城市中，他也是一样具有基督的心。然后我又看到我自己，于是我对自己说，不要再为自己找借口了。如果这些人在第一世纪能有基督的心，那么今天我活在21世纪即将来到的年代里，我们也能有基督的心。当然这不是靠着模仿，而是把自己交给圣灵，求他在我们的生命里生出基督的心来。今天我们是何等需要有基督的心。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讲完了，接下去我们来讲解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主题是基督徒生活的代价。我们看过基督徒生活的哲学，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也看过基督徒生活的模式，那就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现在我们要看基督徒生活的代价。保罗以自己的见证总结说，我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相信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对于这一点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观点。但是他确实的看到信靠基督的人有一个美好的盼望，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把属他的人从世界提去。现在我们来看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这好像说保罗要结束他这一封信了，他可以只写一封简短的信来感谢腓立比的信徒。现在我们是在看这一封书信的中间部分，所以很显然的，神的灵感动他继续的写下去。不久以前，我太太提醒我说，你在某一个研讨会上说，我最后做一点的分析，然后就结束了。结果你又多讲了15分钟，你根本就没有结束。我就告诉他说，我是照圣经的做法，保罗是这样做的，我是学他的。保罗最后的信息是说要靠主喜乐。如果他今天仍然活着，我相信那仍然是他最后的信息。他叫我们看见保罗、提摩太和以巴弗提这三个人具有基督的心，他们即使是在疾病中，在监牢里面，仍然能够喜乐。早期教会虽然面对的逼迫，他们却是喜乐的。此外，保罗又说，他是在毫无重担的压力之下写这一封书信的。腓立比信徒对他来说是一个大喜乐，现在他也要他们喜乐。请留意他那含有命令语气的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他可以很放心地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因为他们在灵里是成熟的，他们爱保罗，保罗也爱他们，他觉得跟他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所以他说再写信给他们并不为难，也可以放心地写，因为他知道他们会明白。好，接着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的经文，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这里说应当防备犬类，这一句话不是提醒邮差。我以前有一只狗，很讨厌邮差，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不管是哪个邮差，他都很讨厌。不过保罗在这一节不是指着动物。我们查看一下先知以赛亚的警告，就可以明白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先知以赛亚警告以色列民要提防当时的假先知。以赛亚书第56章第10节说，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只知做梦、躺卧、贪睡。以赛亚警告当时的百姓要小心那些假先知，他们一味地安慰百姓说一切都平安无事，却不提醒他们将有灾祸临到。北国已经被掳了，就是因为假先知传假信息说一切安稳无事，神就警告南国不要犯同样的错。神称那些假先知为哑巴狗，他们不能叫唤，不把真相说出来。这里所说的狗，就是指着那些不按照神的指示去宣告信息的人。在我们今天这一个富足的社会里，也有同样的危险。今天我们凡事都追求舒适，我们旅行的时候要找舒适的地方居住，我们吃东西要找一个舒适的馆子里面去享受，我们享受到各方面的舒适，追求舒适的欲望也进入了教会。如果我们只一味的使会众觉得舒适，那是有危险的。在我教会里面有一位知名的人士离开了教会，因为他说，我从来没有讲过令他舒适的道， 后来我才晓得，他做生意的手法往往不够道德，甚至于有人认为他很不道德。老实说，他不需要令他舒适的信息，他需要的是警告的信息。我想他很不高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也许他以为我知道他的经商手段，其实我是后来才晓得的。事实上，在我这一生中，我从来不针对个别的人来讲道，我传讲的是神的话。通常神的话都不是令人感到舒适的。如果我生病去看医生，我不希望医生随便说几句话来安慰我，令我感到舒服，而不把病情的真相告诉我。我要听的是真相。而你呢？你是否也想知道真相呢？在以赛亚的时代，有很多的假先知，他们不断地安慰百姓，其实他们应该警告他们才对。以赛亚把那些假先知比作哑巴狗，一只好的牧羊狗会常常的提高警觉，如果有狮子或者是熊想进入羊群，它就会大声的叫，又把它赶走，有危险临到，他就预先发出警告。但那些假先知根本就不发出警告，所以南边的犹大国就被哄睡了，以至于他们恨恶以赛亚，因为他想吵醒他们。今天我们的社会也有相同的情况，我们都快睡着了，一切是那么富足安逸，我们又享受着各种样的舒适，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人来把我们吵醒。所以保罗提醒说，应当防备犬类，要防备那些只传讲令人舒适的信息之人，他们不传讲圣经，要防备他们。接着说，防备作恶的，这又是另一类的人，这些人不诚实，专门利用别人。又说防备妄自行割的，保罗在这里是指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专门强迫基督徒以遵守摩西的律法来取得救恩和成圣。好，接下去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的经文，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保罗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很清楚地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已经过去了，神不是单单看外表的仪式，真正的割礼是在心里头的，那就是重生，一种向着神的新的心态。真正的割礼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不靠肉体。我们对于老的性情没有了信心，我们只信靠基督，我们也不是靠自己得救，更不是在老我里面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必须有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些律法主义者必定会反驳保罗，所以保罗在下面的经文就加以解释。今天我就不详细的讲解下面这一段的经文了，让我先把腓立比书第三章详细的读过一遍，就是把第一节到二十一节，让我们做一个准备，在下一次讲解的时候我们就领悟的更多。愿主帮助我们，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那现在我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 与你们确实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也讲解到这里。我们来低头祷告，感谢神。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借着腓立比书让我们看到其中的真理。在第一章里面，您教导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哲学，就是我今天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这样的活是何等的宝贝，何等的有价值，不是为自己活，乃是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活出来。主啊，您在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模式，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主啊，我们有了你的心，我们就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我们都活得满足，活得喜乐，活得有价值和意义。主啊，我们谢谢您在第三章里面要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生活所要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仇敌，有撒旦魔鬼，有各样的假先知，有异端邪说， 有各样的陷阱要我们掉进去。因此主啊，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要付出代价与邪恶的势力相斗争。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愿您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真理，让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